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耶，好开心哦，今天又跟丽华在一起啊。然后丽华要继续跟我们分享婚姻中的爱情杀手。丽华你好。
哎，冯姐好。
是。
哎
呀，跟丽华做节目超开心，其实跟谁都很开心了啊。好，那其实前面丽华已经讲过三次啊，婚姻中的爱情杀手，第一个就是不满与挑剔，然后第二个呢是你对我好，我才对你好，就是一种五十对五十的一种，哎，这个怎么说交易的关系，而不是一种无条件的付出。好，所以这个是婚姻杀手，就是你对我好我才对你好。那上个礼拜丽华提到的就是以孩子工作为优先，而不是以配偶为优先。那我们在后面讲到就是女人也容易以工作为优先，不是只有男的哈，不是只有爸爸容易落在这样的一个陷阱里面，因为工作忽略了家庭。那丽华是说其实很多妈妈也会因为工作忽略了家庭，我们鼓励妈妈自己带小孩，但是有一些蛮多人会担忧那钱不够用怎么办。那丽华讲到其实要学习过节制的生活。那丽华觉得她还有一点想要讲的，来丽华。
工作之后没有收入来源，那在家一方面是要跟先生伸手，好，然后他们会觉得好像很没有价值感这样。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跟先生沟通的。那我们那时候沟通完了以后，我先生是会每个月给我哈一些就是家庭的生活费，我在那个生活费里面去运用。那对于我来说我做了哪一些的调整，其实我以前的花费真的是非，其实上班的时候有很多是额外的花费啊，包括交通费，包括这个制装费，然后还有交纵应酬，对，
吃饭好贵，
跟朋友。那因为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又是个主管，所以我还多了，我那应酬费是特别高。那有时候还有就是一些旅游，旅游之后又花费，又买东西，那个花费是相当高。所以为什么我说我那时候个人消费就要那么高，200？那但是吃掉
一年200万，
对，我自己算
过个人花费，还不是家庭花费、啊，
对，个人。那后来我辞掉工作之后，我在家，我觉得我很享受在家的那个节制的生活过，它是可以带给我很面更深的满足感。
Amen.
对，然后还有很多开销，其实我就没有了。对，比如说我就不需要多一个停车位，然后我也不需要那么多的那个好套装啊，对，而且那套装有时候以前都还要买很贵的，对，因为要撑得出场面嘛，
还要有牌子的，
对，那可是在家我就不用买。那你知道我最满就是满足的是什么？就是我每次去菜市场买菜，然后呢，他们都会有那种菜市场会有一些那个衣服，然后我每次挑那衣服100块。一件，然后我就觉得啊，好漂亮啊！这个也不输我在那个专卖店买的。
我要说人漂亮，穿什么都漂亮。
对，然后就那样，100块，我有那个100块那件衣服，已经20年还在。
真的、
哦？对，然后而且呢，我还演讲的时候穿。
是哦。
对
啊，那丽华，我就偷偷泄露你的秘密好不好？
好，
我跟你说，以前我有在丽华的办公室遇见她，她曾经戴过一个项链，那是叫玛瑙吗？玛瑙的项链，
同事推销的。
对。然后丽华说我以为是4000块，然后丽华刚说其实一个6000块，那你要想想看，这是20年前哦，一个6000块钱的项链，我那时候不知道它多少钱了，那我只有一个直觉，我就觉得这个项链哦跟丽华实在是不太配。好，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坠子，就是很大颗，那其实丽华比较娇小，实在是不太合适戴一个那么大的一个东西。我就觉得那个东西其实虽然很贵啊，但其实并不合适。那丽华说现在也不晓得被丢哪去了。
对啊，不知道到哪去了。
好像也再没有带过。
没有。
对，所以你看哈，你手头有钱，你花的时候就比较不谨慎。
对啊，
而且有的时候你花的那个东西，你买的东西还不见得合适你哈。可是我们就 在那样的一种情况里面，我们不懂什么叫做节制，
嗯，
什么叫做量入为出，
是
你最后也不珍惜，
嗯，
你看你现在到哪里去都不知道，
对啊对啊，
我告诉你那时候6000块现在大概就是现在1-2万的价值，嗯，但是却不见得合你，或者你也 不懂得珍惜它，所以其实那个不叫品质，
嗯，
我们都说我要赚多一点钱给小孩更高的生活品质，我觉得这是一个虚构的谎言，
嗯，
因为那个用钱买来的常常不见得是品质，
是啊，
嗯，
那啊，包括我刚刚说以前我也花很多钱买那个绘本都好贵啊，哦，一套都1-2万，
对
对，那我买那个给孩子，那但是其实你知道我在家之后我带孩子到图书馆，好，图书馆里面什么都有，然后里面绘本啊都是新的最新的，
哦，
对，然后可以甚至带他们到不同的那个博物馆，好，科学教育馆，那就实地的带他去那边，很实际的实际操作了解，
嗯，
那比看书更好，
对，
还有户外，
对，
啊，看植物啊，去，对，那个就又很节省，然后而且又很开心，然后又建立很好的关系。那我孩子，我因为我在家，所以他们就不用再去安亲班，
嗯，
安亲班的钱也省了，
嗯，
那其实我也没有给孩子补习，因为其实有些的那个补习我也发现，就是以前有跟过潮流了，啊，哈，嗯，就是孩子好像要小一点的时候给他补英文，嗯，我就记得我那个老二，对，他有一次去补英文，我给他去上了那个最严格的那个老师，结果，他那个老师呢就是严格到什么程度，就是你如果没有回去好好把作业写好，他就会打的，会打人，哎，那时候所有的家长都觉得打得好，
嗯，
啊，你就是要用打的，然后呢让他好好把英文学好，这样那就我都没有发现，我女儿虽然都有把作业完成，但是她就是非常害怕去上那个英文课，
嗯，
那有一次我就带她走，就是去外面买东西，那经过一条路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走到一条巷子口她就开始说，妈妈我肚子痛，
嗯，
然后我就诶奇怪为什么会肚子痛，然后就再回来走回家的时候又到那个巷子口，嗯，又喊肚子痛，
嗯，
就我就这样对照过去一看啊，原来补习班在那儿，
嗯，
对，是英文补习班，还有我才发现哇不得了，再这样下去哦，可能会把他学习英语的那个动力都抹灭了，
是，
对，所以我就干脆把它停掉，
心理的压力造成生理的反应，
对对，所以他也没有去，嗯，没有再去那个英语补习班，
嗯，
但是他现在英文很好，
对呀，人家 还去美国游学，
对，
那叫游学吗？打工换
宿，对对 对,
对,
对，打工旅游，
去什么黄石公园，
对对对对，
我都想去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在家是就是可以很幸福，然后而且真的没有那么多花费的，嗯，
是，
对，
其实哈，妈妈不上班在家里带孩子，你知道你换来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钱没有办法买的，叫从容不迫，
是，
你知道要一个孩子在从容不迫的氛围里面长大，对他潜能的发挥是何等重要，
是啊，
可是如果天天都干干干干干快快快快快，
对对对对，
然后练习练习练习哇好辛苦哎，欸，所以他原来有的一点兴趣或者他潜能可以发挥的，其实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被赶被催，嗯，被不满意，
是，
甚至被处罚，
对，
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全都磨灭了，
会磨灭他的自信心，
对呀，
啊，我发现我小孩超级有自信心，
嗯，
那为什么？因为他在家都可以自己玩，欸，然后自己扮演主持人，
嗯，
然后访问弟弟，然后要弟弟讲，嗯，讲什么，他从小就在这种愉快然后欢乐的气氛下长大，所以现在都超有自信的，
是，嗯，是，
最有安全感，
对，所以那个爱情杀手是什么，嗯，就是以工作或者我们刚才讲到以孩子，就是我们把孩子的教育我们把工作看成比配偶的关系更重要，
对，
所以我们就会得不偿失，
是，
那还有一点点时间来我们请丽华就进入我们最后一个爱情杀手，
嗯，就是我们常会觉得进入婚姻之后就是会有一个是轻忽试探啊，就是觉得，嗯，把那个试探看没有看中了，那包括什么呢，就是我曾经在网络上面读过一个文章叫做外遇从一杯咖啡开始，
嗯，
那 可能我们就会忽略了，就是我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常常可能会哈，或者是忽略了我觉得我很爱我的家，我很爱我的老婆，或我很爱我的先生，所以我跟一些异性单独的吃吃饭喝喝咖啡没有问题的。
好，所以是轻忽试探，
对，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关系杀手。
对， 对，常就是在网络上面有听过一个说法，叫外遇从一杯咖啡开始。对，就觉得好像我单独跟同事啊，跟一个异性啊，哈，就是喝咖啡吃个饭啊，
聊聊天，
对，或是我搭搭便车啊，搭个便车就顺便嘛，因为那个人不方就要上班，我经过顺便载他，单独的啦哈，或者是跟老情人联络，那真可怕。那另外还有就是现在比较危险，更大。容易被轻忽的就是像那个网络社群的联络，脸书啊，或者是那个 LINE 上面，那这些就觉得好像没什么啊，我只不过是跟他在 LINE 上面互动一下聊一下，没有什么。那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哈，就是轻忽试探的是同学会。对，在我认识一个一个姐妹，那个姐妹呢，她跟她先生关系原来是这个教会里面的模范夫妻，对，非常非常就是大家很恩爱的一对，然后大家都把他们当作模范这样。那而且两个反正已经结婚20年，还是一样非常恩爱这样。
人生胜利组，
对。那就是在一次她先生参加小学同学会之后，然后后来就有那个就是他以前小学爱慕他的一个女同学，然后来跟他搭讪啊什么的，后来他们就常常的联系，然后最后就演变成他先生就把持不住自己，然后就跟那个女同学外遇了。那外遇之后很惨，然后他就被发现之后他就干脆又离家，离家之后然后他又就是没有办法再回头，他大概自己也对觉得自己哈回不了头，然后最后就在国外，因为他们是住在国外，他们就办了离婚，对，就跟他太太办了离婚。那一个好好的一个模范夫妻，结果就因为一场同学会，然后就整个婚姻就瓦解了，真是非常令人惋惜。这样，那很多人就会说，有这么严格吗？同学会，连参加一个同学会都会有问题啊！你知道我真的是有因为参加这个同学会是有感觉的，
是，
对，记得有就是在两三年前吧，对，有一个人哈，他不知道怎么辗转，反正呢有一个男士，然后他辗转呢就打听到我，他然后而且还打听，好像还打到那个。机构去，然后找我这样，然后也后来那时候机构是找到另外一个姐妹啊，然后就联络上我，她说我有一个小学同学，说要找我，然后说要参加同学会。后来我想说是一个男生，我就觉得因为我们都很清楚嘛，这个不单独不参加同学会啊什么的，那我就想说那就不用理会了，因为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我根本想不起来他是谁。那后来我就没去参加。那后来那同学会就慢慢他们可能就是想说小学大概有四十年了，四十年前，对，应该四十年前。然后那他们就慢慢的就找到一些同学，然后也找到了以前我们的一些女同学，其中有一个女同学，然后就私下跟我联络，就说要我去参加。那其实我婉拒了很多次，那我都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当然我也觉得很想看看小学同学现在长大的样子。那但是呢后来我想说好像也参加那个同学会的意义也不是很大这样。后来我就一直婉拒。那最重要的是我觉得里面只有我跟那个女生两个，其他都是男同学，我觉得好像更没有什么可以互动的地方，所以我就婉拒了。那但是有一次呢，是因为来了很多的女同学以后，那我觉得那个班长啊，那个跟我联络的那个女同学是班长，那他就说现在女生比较多了，你要不要来？ 那我想说我好像应该要去参加一下，要不然的话好像会给人家讲你干嘛啊，这么不给面子，人家邀了你几次你都不来这样。后来我想说好，那我就去吧，那我就去了。那班长也很贴心，他就把男生女生就分开坐这样子那后来呢就有一些同学，男同学还是会过来想要跟你打招呼嘛，就这也是正常的，就是打一下招呼说我是谁啊，谁谁谁啊长得怎样这样就已经变了嘛已经变样子，
认不出来，
对，认不出来，人家猜你是谁啊，要对照片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有一个男同学，他就跑到我面前，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知道你小时候是谁心目中的女神吗他这样讲，我就心里有一点有点好奇啊，其实老实说有点好奇，然后后来
也有一点虚荣了，
对对，就觉得居然有人在小时候喜欢我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我没有问他，他也没有讲，那就算了。然后后来就我想说，不行，我跟他们吃了饭一阵子以后，后来我就想说，我还是早点回去，我觉得好像不太适合在那边待久，我就走到电梯，然后有另外一个女同学就追出来，还说，我跟你说，我知道。那个小时候是哪一个男生喜欢你这样子就他就跟我讲了，讲到那个男生的名字这样，然后他讲完了以后，你知道我吓了一跳，你知道我们小时候都会有那种你心里喜欢谁谁喜欢你这样子，然后那他原来他一讲，我才发现原来喜欢我的那个男生是我也喜欢的喜欢过的那个男生哇，你知道我真的不瞒你说，马上心里就有起变化就有一些感觉了对，那所以我才说同学会真的很危险对，那时候我选择的是赶快离开现场，而且回去以后就退出群组，而且也不加任何这个要加我的男生的这些就是同学啦因为你说很多人说哎呀你对你自己这么不信任啊，或者你对你同学不信任啊你就这么把持不住嘛，不是我觉得真的是那个试探就浮在我们的
门口
、对，那有一天如果我跟我先生可能关系不好吵架了然后或者是他对方跟这个太太关系不好，就我们两个又在又私底下聊得很来那这样是非常非常有可能是一不小心就滑进去的
对，
所以我很推荐那本书叫保护婚姻竖起围篱，
保护婚姻竖起围篱哈，学员出的
对那本书就是推荐我们，就是在危险还没有发生之前，你就要把那个围篱竖好。
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今天如果这是你的配偶他的小学同学会然后那个同学会里面有人告诉他说你知道你小学的时候你是谁心中的白马王子吗然后其实你先生应该心里也有喜欢某一个对象，然后这个一拍即合，请问你会愿意吗你会愿意你先生跟他小孩小学时候的梦中情人在相认吗这是万万做不得的事，
对，对，
绝对不要，
对，
你知道那些都是过去，那个不需要再把它翻出来。那其实我觉得跑来跟你跟丽华跟你讲的那个男生和那个女生所做的事情，就是那个男生来跟你说你知道你小时候谁喜欢你吗，然后那个女生又跑来跟你说你知道那个男生是谁吗，我告诉你其实我觉得这些讲传这种话也没有必要所以如果你知道小学的时候谁喜欢谁谁你知道我们都不需要去告诉
对，
你知道二十年以后三十年以后去告诉他其实谁谁喜欢你，我觉得这些都是试探我们不用做这样的事
是对，所以真的是这个，如果我们不竖起围篱的话，就很容易成为那个婚姻中的爱情杀手。
对，
所以不能轻忽试探，
而且就是造成不信任。
对，
你知道那个不信任一旦出来了，我觉得很难消灭耶。所以聪明的人，我们根本不给自己这样的机会。
是，
所以其实在这里一个最真诚的建议就是不要参加同学会然后甚至我跟我先生现在我们做的一种方式就是，如果我需要跟任何男性 加 LINE 有沟通，我会把李哥也加进来，所以我或者把对方的太太也加进来，所以是两对夫妻在同一个群组，那我们要跟对方讲的任何话都是公开的，所以我绝对不跟异性私 LINE、对，你连 LINE 我们都不要，你不要说什么单独相处，
对对、
那个是我们要避免的，所以好棒。我们最后来复习一下哈，这个婚姻中的爱情杀手第一个是什么？
从不满挑剔开始。
不满与挑剔。第二呢，
就是你对我好，我才要对你好。
所以是一个对等的。
对对，
就是看你相处的好，我才你表现的好，我才对你好。好，第三个是，
第三个就是以配偶以外的，比如说以孩子或工作优先。就是配偶把它排到后面。没有以配偶为优先。
那最后这个是，
轻忽试探。
好，所以我们需要竖起围篱。谢谢丽华，你跟我们讲的这一系列，我觉得我听了都好的滋润，好受帮助啊。那谢谢丽华，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就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今天再次请玉英来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玉英你好。
冯姐好，听众好。
是，那我们也接着上个礼拜的那个主题，就是一个单身者怎么预备自己进入婚姻，
是，
甚至你现在还没有对象，
对，
你都可以预备自己，
没错。
那那今天玉英你要给我们单身的朋友什么样的提醒？
好，我们上次其实讲了一些重点哈，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再来谈一谈，我觉得一个单身甚至你还没有开始交往，但是你其实就可以成为一个很棒的单身者。我觉得一个喜乐依靠神，然后一个健康人际关系很好的人，其实你就在进入婚姻里面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根基。而且我相信就像我们上个礼拜说的，你也会吸引同样这样的人。那其实当我们讲的这些重点，你也可以去思考，那么你选择配偶的时候或者选择交往的对象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些相同的特质。那我今天要讲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在单身的时候学习面对挫折，
面对挫折，
学习怎么样面对所谓的挫折容忍力，面对压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因为我们会发现其实进入婚姻之后是更复杂的人际关系，然后你们人生当中一起要去面对很多生命的高低起伏，生育，经济，可能工作甚至有时候会有变化，而单身的时候工作变化啊，我一个人保就全家保，但是当进入婚姻的时候，可能这些东西是更加的需要有这些忍耐，有这些耐力，面对挫折，面对可能预备的环境，困难，夫妻怎么去同心。所以我认为如果你可以在单身的时候学习，当你人生面对挫折的时候，面对环境不顺遂的时候，你如何不是逃避，然后不是抱怨，不是退缩，或者是怨天尤人，而是能够学习将它当作你属灵的养分，生命的养分，
是，
然后操练你属灵的肌肉，你生命的品格，那个耐力，品格的容忍力，然后面对挫折的勇气，我觉得这个未来在你进入婚姻是非常好的一个能力跟预备。
是，确实是这样哈。讲到面对挫折的那个，我曾经在一个也是这样的一个聚会里面，我们问年轻人，你觉得进入婚姻之前需要做什么样的预备？其实我都觉得很有趣的是，我真的没有这样想，可是我得到的答案竟然几乎全都是要 存足够的钱、嗯、才能结婚。我就觉得对，这个确实是很务实啦、
嗯、
但是一个没有进入婚姻的人，他很难去想象婚姻的复杂度。
对，
所以他想到的就是很现实面的问题、
嗯、
就是我们需要钱呢、啊、所以一定要有足够的积蓄啊、
嗯
一定要有就是稳定的工作啊、嗯、一定要未来有保障。可是他们讲的那个保障他指的就是钱、
嗯、
好像除了预备钱之外、
嗯、
他想不到
对
还有什么是对婚姻很重要的。但是我发现我们上个礼拜啊、哦，还有这一次我们讲的都跟钱无关、
嗯、对，
我们讲的是品格、
嗯、
我们讲的是自我价值，
真的
价值感的那个重要性、
嗯、
我们讲的是人际关系、
嗯、
我们讲的是忠诚、
嗯
培养会一个信守承诺，
对
这样的品格可是确实我觉得绝大多数的单身的朋友、
嗯、
他们是没有想到这一块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提醒啊，今天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品格是挫折的容忍度。
嗯
啊，意思就是我不是在遇到困难或者当老板挑剔我，
嗯，
当同事好像在排挤我，
嗯，
当别人加薪可是我没有，对、
嗯、
或者我觉得我付出的比别人多。我最近就听到有一个人他说，也是年轻人，他认为他付出的
比
别人
多、okay、
可是加薪的时候他觉得是对方
比较多
比较多、
嗯、
他反而被加的比较少，
是，
所以他就心里非常愤愤不平，他就决定要离职、
oh.
可以啊，你可以离职啊、
嗯、
但是你以后会遇到都让你很满意的工作环境吗？
Yeah, yeah.
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自己也可以检讨一下，为什么在老板的眼中他觉得那个人给的贡献比较大、
嗯、
你虽然觉得你付出比较多的努力、
嗯、
你觉得老板没有看到、
嗯、
其实我的意思是其实老板也没有亏待你、
嗯、
你知道就像耶稣说到那个很多人来到葡萄
园
里面工作，
对,
对、
嗯、
然后傍晚五点的时候、
嗯、
这个园主要给薪水、
嗯、
就他给那个下午三点进来的跟早上九点进来的人一样多、
嗯、
哇，这个早上九点进来的非常生气、
嗯、
他的意思是我付出的比对方多，可是为什么我们最后拿到的是一样、
嗯、
这个太不公平了、
嗯、
那可是那个原主怎么说、
嗯、
他说我要给谁多少是我决定、
嗯、
我当初跟你讲好的价钱就是这个，所以我今天给你这样的一个酬劳我没有亏待你，
是合理的，
对，
因为我是我们讲定你也自己愿意的，
对, 对、
嗯、
那我今天愿意给这个人多一点，我愿意给他多一点的恩典、
嗯、
你就眼红了吗、
嗯、
我就觉得哎，可能将来在天国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会觉得不公平、
嗯、
但是我们忘记了其实这些都是恩典，
对，
所以我在想我们能不能在单身的时候我们就培养这种感恩哦？我觉得其实这是一种感恩的心，
为自己所拥有的感到知足，
对、
嗯、
对，而不是一直在那里算计、
嗯、
这个老板公不公平、
嗯、
他们对我够不够好，
是，
当然我要说你是有权利你是有自由可以离开、
嗯、
我是谁、啊、能够叫你不要就这样离职，我没有资格、
嗯、
可是我要请你想一想，如果你下一个工作又是同样的情况、
嗯、
你又要离职吗、
嗯、
我们可不可以给自己在长一点的时间学习跟别人相处、
嗯、是，
而不是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就离开，
嗯
嗯，
没错，
对，那 我也要说哈，嗯，其实我以前讲过我哥哥的例子啊，嗯，就是他在高中在大学，其实我们那时候在美国，我们就是都有去打工，其实现在台湾年轻人也都会打工啦，
嗯， 嗯，
那我哥哥那时候就是在一个像一个卖场里面，他一开始他是做拖地板的工人
，OK，
那就有点像清洁工，
嗯
啊，然后那个清洁工的工作常常都是要做大夜班，大夜班就是等客人都离开了，嗯，啊，9点半10点关门了以后，
他才可以去处理，
对，哦，那才方便嘛，
嗯，
就没有人走动，
嗯，对，
那他不仅要把所有的地板都要清扫打蜡。哦，因为他们是可以坐在机器上面，就开着那个机器的车子，
okay, okay,
哦，然后但是你就是要很仔细，每一个角落你都要扫到，
嗯，
然后打蜡，
嗯
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是厕所，
嗯，
厕所你一定要清干净，
是，
那然后等到第二天人家来上班的时候你就可以下班，
嗯，
所以其实有好一段时间那个经理，哦，
嗯，
都不一定会跟我哥哥碰到面，
嗯，
可是经理也是很精明的，他就发现为什么每一次这个 Paul 哈，我哥哥叫 Paul，嗯，每一次 Paul 下班以后那天他就发现店里面特别干净，
嗯，
特别就是彻底被清理过，因为我哥哥他也只能周末打工，
嗯，
你要做这种大夜班的工作，
是，是，
所以经理很快就发现，
嗯，
说这个年轻人不同凡响，
嗯，
就是你看他也做了一阵子，嗯，但是也没有人好像奖励他说，哎，你很认真，
是，
但他就是很，他就是真的很尽责做他该做的，
是，
所以后来经理就说 Paul，我给你换一个工作，
嗯，
其实我觉得经理也是在考验他，
是，
也是在观察他，
是，
就开始让他做这个店里面所有不同部门的工作，
嗯，
啊，给他换成把那个上架，哦，把货上架，
嗯，
后来就让他做收银台，
嗯，
后来就调他到办公室里面做很多订货啊，
嗯，
这种啊电脑上面的这些业务，
嗯，
他就一直被升，一直被升，
嗯，
然后在他大学毕业的时候，这个经理就跟他说，你毕业以后不要再找工作了，你就直接来我这里，
嗯，
我就立刻给你全职的工作，
嗯，
我哥哥就在这个公司里面就一直被升，一直被升，最后他就成为整个大卖场的那个经理啊，
嗯，
然后他也成为一个区的经
理，嗯，
然后他的业绩真的就成为，就是最好的，
嗯，
哦，真的就是第一名啊，
嗯，
那这个跟他管理啊什么都很有关联，
嗯，
那我看到的就是他愿意在一个地方忠心的做，他就一直被高升，
嗯，
一直被高升，
嗯，
那因为他负责任，因为他尽忠职守，因为他可靠，
嗯，
其实他也没有特别的什么学历学位，他就是大学毕业，
是，
可是他可以一辈子在一个公司，后来这公司被别人并吞，他都没有被 fire 掉，欸，他继续留下来，因为他的业绩好，啊，所以我看到的是这样的一种品格才能够持久，
嗯，
也带给家庭的稳定，那还有呢，
嗯，还有一个我觉得在单身的时候你就要学习怎么跟父母有美好的关系，
嗯，
我想不一，可能现在的环境很复杂，或许你的父母不见得要跟你有好的关系，
嗯，
但是我要说的是，如果是你由你开始，你自己在这个单身，
嗯，
至少你的里面对父母是开始学习向他们靠近，
嗯，
修复那个关系，选择饶恕，选择爱他们，
嗯，
我意思说如果你的父母不愿意跟你修复关系，
哦，
当然我觉得绝大父母是不可能啊，除非有些父母，哦，你真的
可能少数，
非常非常极少数，啊，但是如果，不论你的原生的父母如何，我仍然鼓励你拥有跟父母美好的关系，
嗯，
这个带帮助你进入婚姻就好像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你把一个旧，
嗯，
就一个新的开始之前，你把那个关系弄得是清楚的，是美好的，不要带着一个错误的期待， 然后进入婚姻。譬如说，我要怎么说呢？就是说，哦，我觉得我不被父母所爱，他们是离婚了，或者是他们的婚姻不美满，所以我想要逃离这个掌控，我想要逃离父母不被爱的这个环境啊，我想要进入那个婚姻，然后期待这个人可以满足父母没有给我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错误的期望，因为当你带着跟父母这种伤害的关系进到新的关系里头，你会立刻发现你没有办法从这个人得到，因为他不是这样的人，对，他不是你的父母啊。那或者有的人跟父母关系很好，他没有很好的一个所谓的正美好的分离好了啊，所以他进入婚姻之后，他会说，我妈妈都是这样做的，我爸爸都是这样做的，我爸爸都会接纳我，妈妈都会怎样做，你应该怎么做，我妈妈每天都会把碗洗干净，你怎么都没有这样做。就是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不能把跟父母的相处里面，我们与父母有美好的关系这个东西带给我们祝福，以致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不会带着错误的期待，或者我里面有一些伤害没有处理。所以我要说，如果你能够在单身与父母拥有美好的关系，你进入婚姻是最大的祝福。
我就想到李哥在婚姻班里面他曾经讲过一个真实的一个例子啊，他说有一位女士呢，她娘家欠了很多的债，然后那个时候父母就期待或者甚至要求她要帮忙一起还债，她觉得实在压力好大，然后她也觉得很不甘愿，为什么我赚的钱都要给你去还债，我都不能自己留着，所以她那时候就在想，那唯一能够逃脱这种痛苦的关系的方法就是结婚。所以李哥就说，后来有一位男士出现，他就抓住这位男士闪电结婚，
好像白马王子出现的感觉
就拯救他。结果李哥说啊，这个不结婚还好，一结婚他发现原来婆家欠的债比娘家更多他现在要帮忙还婆家的债务，他说本来原来以为可以因为结婚逃离娘家的火坑，结果没有想到
跳到另外一个更大的火坑，
对，他说跳到从火坑跳到地狱啊，
哇，这么严重
然后这个故事是真的，就
是
说他在娘家的时候他帮忙还债，家人还对他有一点心存感激，可是他到了婆家也帮忙还债，他说结果婆婆跟大姑小姑还联手起来欺负他哈，他痛苦到最后自杀啊，他说自杀两次没有成功啊，后来才信主啊，那信主以后上帝就帮助他了，就是把这些关系都修复。所以我们发现说，有的时候我们结婚是为了想逃避原生家庭的一些困苦一些困难一些伤害所以我们并没有去解决原生家庭的问题那我们认为只要逃离那个环境，我换一个爱的环境，就是我找到一个男人他可以爱我我们认为这样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可是没有想到可能你会发现你婆家的问题比娘家的更严重那这些往往是表面上看不出来的，相处一下下看不出来的那我们也真的都要明白一个真理，一个重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是跟你结婚好不好我又没有跟你的家人结婚可是你要知道，你的配偶是不可能不认他的父母的，
是
你的配偶是不可能说在跟你结婚以后他原来的兄弟姐妹就消失了他跟他父母的关系就切断了是不可能这样的那些关系都还存在，所以你跟这个人结婚你也要能接纳他的家庭他的手足之间的关系
是
他的父母跟他的一些相处模式
对
你说我们要独立出来就都不要以 跟以前的人有任何的瓜葛，这是不可能的。对，我们所以你也不可能因为结了婚你就跟你的原生家庭脱离关系、
然后你就会突然变得很健康不容易受伤
是啊，是、所以玉英在这里提醒的是跟我们父母的关系。
对
呀，那所以其实父母最需要的是什么？
是尊荣。
对，
感激他们在你生命中为你所做美好的一切事情。
是，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从这样的眼光去感恩父母、去看见父母做对的事情，去尊荣他们，你知道你就是一个非常甜、不论是男生或女生啊，男生是帅啊，女生是美、你知道你是很有吸引力的，你真的拥有一个很美的吸引力，就是你总是能够看见别人美的地方、好的地方。
是，
所以跟你相处就是那么的开心、那么的轻松，那么的喜悦、所以我相信你就拥有很棒进入婚姻很好的基础。
是，其实 我也想分享一下、哎呀，我真的很惭愧啊！你看我现在六十几岁我最近明白一些事情、就是我十六岁信耶稣，然后我就在整个信仰的环境里面我得到很多的造就啊。那尤其是我后来加入的这个团体学员传道会，所以我对学员传道会我一直非常的感念啊。尤其我们的就是以前的国际会长 Dr. Bill Bright、白利德博士夫妇，还有后来我在夏威夷大学造就我们的一对同工夫妇，那我都觉得哇，这些人真的是对我生命有好大的恩惠啊、那后来我就成为宣教士回到台湾，所以当别人看到我的时候就说哇，你讲的这些东西你在哪里学的呢？哦，我发现诶，你在美国长大，可是为什么你的中文还这么好呢？那我的答案都是哦，这是学员传道会给我的造就，这是耶稣给我的帮助、还有因为我嫁给一个好丈夫、我发现我会把那个功劳归给除了我父母以外的所有的人、我发现我不太愿意把功劳归给我的父母，所以偶尔有人会说哇，你爸妈怎么教你的，他们怎么把你教育的怎样怎样，就是好的意思、我觉得我都会立刻否认呢。我说没有没有没有，其实这跟我父母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个真的是耶稣、真的是耶稣改变我、这真的是以前造就过我的那个同工某某人他给我的影响。我发现我有一点刻意的不愿意把荣耀归给我的父母，但是你知道吗，我错了。我现在回想我真的要说是因为我的父母给了我很好的传承，我的父母在我身上有非常大的功劳。如果你今天看到我还有什么可取之处，我说100%我要感谢我的父母亲，他们对、他们在我的里面给我立了很好的根基、我这一生一世无法报答他们给我的恩惠，虽然他们早就已经回天家了。我觉得我越老我越回想我的人生，我越看到我父母在我生命中给我的恩惠，虽然其他的人也给我很大的帮助，可是比不上我的父母、可是以前我不愿意承认呢。哎呦，为什么人要到六十几岁才有这个觉悟啊真是上帝怜悯。所以我们对年轻人说，你现在单身的时候你要尊荣你的父母，这个能够帮助你在你的婚姻里有更好的适应。好，我们谢谢玉英，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